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先做一个祈祷先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来当中一起敬拜你。主啊，求你你的话语去触摸我们心灵的深处，让我们你的话语能够释放我们心里面那些讲不出的郁结。主啊，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我们心里面有人是有郁结在当中。主啊，求你你的话语去释放我们，去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心灵的深处。多谢你听我祷告，奉我主耶稣得圣名之求。阿门。好，今日想同大家去分享的经文是来自路加福音13章的10至11节。我请大家一起读出今日的经文。我们预备1、2、3。这是神的话语。如果大家还记得，其实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路加福音的开头，耶稣提醒世人要迫切悔改的信息。今次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10至21节，路加去转述耶稣在安息日为一个妇人医病，身体得到释放的故事。在未进入经文之前，这个故事令我想起一套电影，这套电影叫做《孤星泪》。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听过《孤星泪》的作品？电影里面的男主角是因为偷了一条的面包被人捉了坐监，一坐就坐了19年。19年之后他出了狱，但因为他仍然都是别人觉得他是一个罪犯，没有人愿意请他工作，没有人愿意信任他，他的人生就好像永远摆脱不到一个沉重的枷锁，摆脱不到这个社会给他的眼光，心灵的捆绑，心里面充满莫名的仇恨和苦毒。不过有一晚，他流浪到一间教堂，遇到一位很仁慈的神父。这个神父收留了他，因为男主角心里面已经失去对任何人的信任和希望，他索性半夜起身偷走了这个神父的财物。第二天早上，警察捉回这个男主角，他将这个男主角 带去这个教堂里面，要神父去指证他。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神父没有指证他，反而跟警察说，不是啊，这财物是我送给他的，还有一对银烛台你漏了带走，就亲手将这个银烛台塞落这个男主角手里面。那一刻男主角感到非常羞愧和惊讶，这份无条件的宽恕和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入男主角长期被捆绑的心灵，释放了他多年的仇恨和苦毒，令他开始重新做人。这个电影的情节其实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三章这个比喻一样，耶稣在安息日入了教会堂去教导，遇到一位身体弯曲了十八年的妇人，一位被魔鬼影响身体被囚禁了十八年的妇人，他的生活就好像被无形的枷锁去困住，日日都生活在无助和痛苦之中。耶稣见到这一位妇人，因为怜悯的心主动地去医治他，令他身体终于得到释放，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弟兄姊妹，拯救我们身体和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正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使命。其实早早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耶稣第一次在安息日会堂讲到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耶稣说他是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而今日我们今天看的第十三章十到二十一节，就是在路加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在会堂的讲道。透过路加福音十三章十至二十一节，想跟大家分享释放心灵的信息。大纲其实很简单，只要是有三点。第一，主的能力能带你释放；第二，主的真理能显明虚伪；第三，最后就是主的国度能转化生命。第一点，主的能力能带你释放。我们首先看十同第十一节，是关于耶稣医治这位妇人的事。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教导。会堂不是圣殿，它不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一个讲解律法、教导、传道的地方。所以有时人都会叫做这个是一个教导之家， A house of instruction。 当时耶稣的时代其实有很多会堂的，单单在加利利就是耶稣经常去传道的地方，大概就有240至250间的会堂。耶稣差不多去走遍了整个加利利，在会堂里面传道和教导。在耶稣教导讲道的时候，他见到一位妇人，他圣经这样是描述这位妇人的。十一节说，这位妇人被邪灵附着病了十八年，弯曲身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而且第十六节耶稣说这个病是由撒旦引起的，撒旦捆绑了他十八年那么久。不过经文没有特别去详细形容他这个妇人究竟是有什么病，只是说他整个人弯曲，不可以伸直他的身体。为什么他会被邪灵、被魔鬼捆绑？经文没有说，我不知道。 点解神容许呢件事去发生？经文都冇讲，我都唔知道，我都唔想去胡乱嘅猜测。我只可以讲嘅话系，呢个世界确实系有邪恶嘅力量存在，而且有时呢啲邪恶嘅力量系会令到我哋陷入困苦灾难嘅当中。嗱，虽然我有好多嘢唔知道，但系我一样，我有嘢系可以肯定嘅，就系呢个妇人，佢嘅心灵比佢嘅身体更加痛苦，更加需要释放同埋医治，因为佢系一位被视为问题、被人视为唔圣洁、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而且如果大家留意，她是一位女士。你可以想象一位女士身体很长期地弯曲，永远要得低头，不可以去跟人有正常的交谈，而且不是短的时间，我们是讲紧几耐啊？18年。耶稣在会堂里面就一眼见到他，而且主动的医治他。我们见到耶稣的慈爱和他医治的能力在这个妇人身上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耶稣的医治不单单只是身体上，一个活了18年是边缘的妇女，我相信耶稣的医治更重要的是令到他心灵上得到安慰、得到释放、受到接纳。弟兄姊妹，这个神迹清楚显明了耶稣的大能，他不单止可以医治我们肉身的疾病，它更重要的是可以释放人的生命，令到人在灵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我们虽然未必好像这位妇人这样身体有病，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同时可能会被罪去捆绑，我们就好像孤星女里面的男主角一样，好想得到去释放，但是罪在他生命当中缠绕他，捆绑着他，他自己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释放到他自己，其实是需要额外的恩典，好像那个神父一样宽恕他、帮助他，他才能够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另外，凭我们的人生经验，凭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当我年纪有回那么上下，我说自己很老，不过可能我刚刚过了生日，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无论你是什么年纪，每个人都可能有些看不到的枷锁。我回了教会10多年的时间，10至20年的时间，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里比我更长。我相信在每个星期来到教会的人，每一个的主人一定是有些人经历着痛苦的遭遇。我相信在座当中亦都有同样的情况。我们在灵界里面被捆绑，就好像身体被弯曲一样，没办法抬起头。我相信有人是活在金钱压力底下，有人他的在职场或者学业可能被人比较批评，慢慢感到很自卑、很失败。有人可能跟仔女的关系不是很好，感觉到很彷徨， 不知道下一步怎样走下去。其实这些事我都经历过，这些都可能是你和我的遭遇，看不到的枷锁，唯有靠神的恩典将我们的重担交给神，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我想跟大家 看下去，大家去留意耶稣去医治这个妇人的过程。这里耶稣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就在12节，耶稣主动跟这个妇人说话。然后在第13节，耶稣用手按在他身上，触摸他，结果他立即得到医治，身体直翻起身，妇人就大大赞美神。弟兄姊妹，耶稣的话，圣经的真理，不单止是我们书面的文字，是有能力触摸到我们心灵的深处，触摸到我们的需要。无论我们在人生当中面对什么痛苦和恐惧，神的话能够触摸到我们的生命，带来医治和释放。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以赛亚书42:3，扼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火把他不吹灭，他要凭真实将公理宣布出去。神的话就好像一只手一样，能够有能力触摸到我们的心灵，令到我们自己被看见、被爱护，可以重新的站立。今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真心相信耶稣，都可以亲身经历这种被触摸、从捆绑当中得到释放的自由。路加福音13，医治这位身体残缺的妇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写照，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天国的君王，拥有医治释放的能力。而且当耶稣活再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被更新，释放这个受捆绑的世界，就好像医治这位妇人一样。第二点，主的真理显明虚伪。当被耶稣医治的妇人去责美神的时候，相反会堂的主管的反应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落差。第14节说，会堂的主管没有为这件事去高兴，反而他很没爱心，很生气地跟在场的人说，有六日是应当作工的，你们可以在这六天里来求医，但在安息日却不可以。主管这番说话其实是针对这个妇人，他的意思是叫这个妇人不要在安息日来求医病，同时对跟耶稣说将医治留回在其他的日子，你可以医病不是问题，但就不可以安息日医，其他日子就可以了。耶稣的回应呢，就说你这班伪君子，有点像电视剧，你这班伪君子，难道你那个在安息日不会解开你的牛和驴带他们饮水吗？那这个被撒旦捆绑了18年，是亚伯拉罕的女儿，不应该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耶稣即是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情愿在律法里面给畜生、给动物去喝水，知道他们不喝水会死， 反而对着这个同你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同你一样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你反而是很没爱心。你们表面做一套，心里面却是污秽。从耶稣和宗教领袖的这段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反省的地方。为什么会堂的主管不喜欢安息耶稣在安息日医病？究竟什么是守安息日？其实不是单单是这一次，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多次被法利赛人、被宗教领袖去质问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医病，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犯了安息日的规条。安息日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当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时候，第四诫，神说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畜生，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作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诫命，他们为了谨守上帝的诫命，他们开始为安息日加多了很多额外的规条，原意的是为了更加清楚和详细怎样去守安息日，去谨守神的诫命。根据文献的记载，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有39样那么多，包括我这里没有列晒，我包括 列了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你们是不可以背东西，不可以耕种、挖土、收割、播种、煮东西都不可以，点火又不可以，咁大家已经犯晒所有嘢啦。今日系嗱，当犹太人宗教嘅领袖见到耶稣喺安息日医病，佢哋谂法系医病就系一种工作，而安息日系唔可以做工作嘅，所以耶稣就犯咗安息日嘅规条啦。咁究竟乜嘢系守安息日呢？安息喺希伯来文嘅动词系指休息、停止嘅意思。而根据旧约嘅记载，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摩西亦都喺申命记再一次嘅解释安息日嘅定义系啲乜嘢。就在《申命记》里面的第五章那里这样讲，经文里面其实强调安息日要停止日常的工作，目的是要表示出安息日的重要性， 是神分别为圣的一日，要以色列人不单止去纪念神的创造，而且还要记住以色列人自己曾经是在埃及成为奴隶，得到神的拯救。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赐福第七日，将原本空虚混沌的天地去释放出来，同时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纪念神 释放他们出埃及，是从为奴之地摆脱法老的捆绑。同时都在新约，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耶稣都教导我们，安息日是为人的益处而设立的。所以总括了安息日的意思，遵守安息日不单止是单单停止日常的工作，其实是为了纪念神的工作，纪念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并不是好像以色列人所想，只要停止所有的工作就符合了守安息日的要求。相反，耶稣在安息日的医治，去释放拯救这个被邪灵捆绑的妇人，不是更加符合守安息日的含义吗？就是神的工作是要去释放和拯救。其实律法的精神，真正精神就是去反映神的圣洁、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律法本身是没错的，是神赐给他子民的恩典，天国生活的方式。不过当以色列人加添了很多额外的规条的时候，本来都是出于一个敬虔的心，希望能够更加贴近神的要求。但问题是他们用错了方法，久而久之，他们反而被自己所立的规条去绑死了他自己，将规条放在比神更高的位置。结果他们以为自己很虔诚，但是他们的信仰里面，神已经慢慢慢慢的消失，最后只是剩下一大堆令人唞不到气的规条。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危机呢？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慢慢慢慢久而久之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宗教的活动？耶稣是不是在你生命当中的中心，是首位？我的意思是，你可能每个星期回教会、回团契、参加小组，所有教会的活动课程你都报名，表面看你的属灵生命很丰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只是活动和课程？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没有主耶稣？不要误会，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参加教会的活动，不要参加教会所举办的课程，这些本身都是好的。我再讲多一次，有录影的嘛，是吧？教会所举办的活动和课程都是好的，都应该参加。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你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跟耶稣连结在一起？好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如果失去了耶稣，就算好像犹太人一样守足所有的规条，参加所有教会的活动，报名所有教会的课程，你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都只是一副的空壳。弟兄姊妹，回教会不等于讨悦神的喜悦，因为如果你回到来 你不是专心敬拜，心里面对弟兄姊妹没有爱心，没有关爱，我们回教会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们会不会侍奉得耐了，侍奉的时候内心只是得到责任和压力，我们没有侍奉神那种的喜悦。这些通通都可能是我们值得需要反省的地方。透过耶稣和会堂主管的对话，盼望我们能够反省，不要好像圣经里面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一样死守规条，信仰生活只是一种形式，一种交代，属灵生命里面根本没有神，没有耶稣。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将来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会说我们是假冒为善，是伪君子。最后一点就是主的国度能够转化生命。十八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其实在中文的译本呢，我找不到一个连接词，但其实在英文和原文呢是有的。我觉得这个连接词呢其实很重要，是将耶稣将会讲的比喻和这个妇人的医治的事情有一个关系当中。所以因为这个连接词断定了耶稣讲这两个比喻是跟上面医治这个妇人的事情是有关。耶稣说，所以你的国好像什么呢？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它好像一粒芥菜种，人拿去种在自己的园子里，它长大了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在他的枝头搭窝。他又说，我要把神的国比作什么呢？他好像面教，女人拿去放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发起来。所以因为这个连接词从上文下理的推断，有三点我们可以思考。第一，这段经文首先给我们看到天国的能力。耶稣 在所讲的天国的比喻，其实跟刚刚这位在妇人得到医治有很大的关系。耶稣在会堂里面医治那位被捆绑了十八年的妇人，这个神迹不单单只是一个肉身的医治。耶稣 在那位妇人身上的医治就是天国能力的一个缩影，由一位被压制低头的生命变成一个被释放可以抬起头赞美神的生命。这种的转化就是天国能力的核心。第二，而在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例如芥菜种很小粒，小小的面酵混入了在面团里面，这些的比喻正正就是反映出天国的能力是从微小开始。天国开始的时候是很微小的，但是它里面蕴藏着大大的能力。芥菜种可以想成为一棵大树，足够给飞鸟来栖息筑巢。又好像小小的面酵一样，虽然分量不多，但就可以渗透整个的面团，令到面包发得很大。天国是从微小的人身上开始，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是天国就是隐藏在微小的人身上，最终会显出神的大能。最近我在 社交的群组当中看到一条发放了一条短片，是关于长老郑松光夫妇的见证。他们创立我们教会的时候是从很微小的工作开始，在条短片里面他们见证去分享，他们说他们所做的是揸车去弟兄姊妹家接送他们回来教会去敬拜，他们很主动的去关心弟兄姊妹，煮饭给他们吃，见到他们有什么需要呢就尽量帮助他们。这些看似很微小微不足道的事情，今天成就了这间教会。天国的大能往往就是从微小的人身上，从微小的工作身上开始，但是之后是会有广泛的影响力。第三，天国的能力是从内心里面去转化，就好像面教在面团里面一样，慢慢的慢慢的发出来，然后面包就会发得很大。天国虽然是隐藏，外面是见不到，但是影响就在当中。我相信被郑长老夫妇服侍过的弟兄姊妹，无论你今日仍然留在这间教会，亦或你已经去了第二间教会都好，无论你是哪一间教会，我绝对相信这些被服侍过的弟兄姊妹，他们仍然会继续去做郑长老夫妇那份微小的工作，继续这样去服侍关心弟兄姊妹。天国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开始，而天国的能力不是透过宗教的规条或者理论，而是透过神的爱、神的恩典，用信徒的生命，用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所以今天盼望透过我们能透过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二十一节的信息，清楚见到耶稣天国的能力。他的话语、圣经的教导是可以触摸我们心灵里面的深处，就好像那位被捆绑了十八年的妇人一样，因为耶稣的医治可以抬起头赞美神。神的国虽然是从微小开始，但是祂的影响力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比雀鸟有栖息的地方，也都好像面教一样，慢慢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继续将神的国度传扬开去，继续释放被罪所捆绑的人，就如耶稣所说一样，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一起祈祷，一起祈祷。亲恩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你给我们听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今天跟我们心里面去说话，我们心里面在座当中可能都经历着我们不知道一些遭遇，或者他心里面可能有很多郁结，很多他不明白或者他觉得很悲伤的事情。但主啊，你的话语、你的盼望、你的应许是能够解开我们 心里面的捆绑。主啊，我就恳求你这一刻你的圣灵的工作，用你的话语去释放我们在座弟兄姊妹里面每一个 的心灵的深处，他们所遭遇到伤心的事情，让他们都能够得到释放， 得到盼望。我们多谢你，盼望我们都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让天国好像一棵大树一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益处。听我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 Thank you.